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仍然很高兴继续的来学习瑜伽师地论。我们应该是在讲义的第27页。27页当中，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有简单的说明，这个小段落是讨论到唯识学，也是整体的佛法很有名，也是很重视的四种因缘。以上已经简单的说明，第一种缘啊，其实就是因。那么因缘其实因缘其实主要是在讲因。27页里面呢，我们上一次对于第二行开始这个地方，这里有两个说法，这个是讨论到色法跟心法之间的关系啊。记得我上次有说到了，这一种说法在成为世论来看是没有这样说的。我们再看一遍这个第二行。第二行说呢，复次若诸色根及大种啊，非心说法种子所随足者。这个地方从文字上看呢，这个是在讲，倒也不是这个表面上看心法跟色法的关系啊。从这个句子上看，是讲这个色根和他们各自的四大的种子。所以这句话有包括到色根，也包括到四大的这些种子啊。那这些种子和心跟心所法的种子的关系是这样。那在《顿轮记》里面有说啊，这样的说法呢是属于金量部里面呢。金量部里面有可以分两种，其中一种是随顺正理的，随顺正理的金布施啊，那他们其实是不建立，并没有建立阿赖耶识的，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不管这个是谁的意见啊，这个色法跟色法自四大的种子啊，这些种子和心所法的种子，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他们是如何的关联？那这个部分不客气讲，在瑜伽师地论、成为师论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我过去很多年前呢，一直都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色法的种子，光是这个名称我自己都觉得很困扰，色法的种子。那最近好一点，最近我终于比较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什么叫做色法的种子。比方说我们的身心好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组成啊，那么这些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色法，还有它的根啊，这五根，那它们当然属于色法。那它们的种子好了，因为我们的色法呢，就以我们的身体来看吧，这些色法是会变化的。我们从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慢慢就长大了。那这些色法，如果他们有种子，我们先假设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有种子，那好像这个种子随着我们的身体的变化，那这些种子有没有变化？那如果有变化的话呢，而且这些种子都是存在阿赖耶识里面了，那可见阿赖耶识里面的我们的色法的种子，我看是常常在变化。我们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体生理上的细胞啊等等，跟昨天的跟明天的都不一样了，有一些已经不见了，有一些可能新增加出来。色法是这样子的种子，那么当然心法心所法我们反而容易接受，我们容易接受心法心所法刹那生灭， 在变化，所以阿拉耶识里面的种子也是一样，一直在变化。可是设法我们觉得比较奇怪，因为阿拉耶识本身也是，它当然不是设法。阿拉耶识我们当然也看不到它，也摸不到它。我常讲，阿拉耶识也没有固定的具体的存在哪个空间。当然我们以我们有情的生命来说呢，阿拉耶识也不离开我们有情的这个身体。而且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物质性的部分呢，还要靠它来支持。如果阿拉耶识不支持我们的身体啊，离开我们身体，那我们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死亡，而且很快就会坏掉。但是实际上它本身并不真正固定的处在哪个空间，它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当然这个很细微啊。那好了，现在就是设法的种子。为什么有点问题呢？因为设法，比方说我们看见了外在的也好，或者我们身体也好，它的种子，那它的种子本身是设法呢，还是心法？这就是一个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困扰的地方。如果设法的种子本身是心法，那可是它的性质是要去产生设法，比方说它会这个产生我们的身体啊，那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心法跟设法之间呢，有互相不能产生对方的这种关系。心法不能产生设法，设法也不能产生心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种子啊，它有这个关系的。比方说我们的整个八识的种子是心法，那么它的性质才能产生八识，因为八识本身是心法。那实际上种子啊，实际上我们这样的思考呢，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叫种子。我们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课题上。种子不客气讲，也不是心法，也不是设法。比方说我们说的白法明门论好了，白法明门论呢，把这一白法呢分几大类，先分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里面再分设法、心法、心说法、心不相应心法，点点点点点点。可是它里面没有讲到种子啊。所谓的心法就是指八识，而且是指八识的现行活动，八识的现行活动，这个叫心法。那八识还没有现行，还没有活动，处在所谓的种子的这一种，我们以前说就潜在的潜能的状态，那它是什么呢？到底它是心法呢，还是设法呢，还是什么什么呢？所以实际上这个部分呢不容易处理。那在成为世论说什么叫种子，就是熏习，就是功能。但是我们一样会问啊，那你这个熏习这个功能到底是心法这种性质呢，还是设法那种性质呢？这个很难处理的，也不容易交代。当然它必须是属于心法这种性质，可是心法是针对已经活动的八识才能够这样去说它。当他们还没有活动，而且我们也说过一件事情了，种子呢不客气讲是不是我们的限量啊，不是我们的限量所能够知道的。那在经论上面建立种子啊，不客气讲是比量，就是我们因为有这，我们能够观察了，就是前六识，当然以佛菩萨也能观察到第七识、第八识。那么由这样子呢来建立，用比量方式来建立种子。但是如果我们色觉则分一开始啊，有一个地方提到，如果修行人正入正信离身，不论他是大圣的，那就是菩萨的初地，或者是二圣的，那就是至少是出果。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能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他可以观察得到阿赖耶识，还有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的这些状况。但是这个不是凡夫的限量啊， 这是圣人的限量，圣人的限量，那他就可以以阿拉耶识跟阿拉耶识里面的种子，他能够观察，不但能观察，还可以了知里面的种种状况，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点来讲，那种子的建立，那还是限量，但是这不是凡夫的限量，圣人的限量。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建立的非常好。当然也有很多，在经论上也有很多是属于圣人们所建立的限量，不是从凡夫立场建立的。我们确实没有这个限量的经验。对我们来讲呢，种子是一个比量的建立，或者我们是依靠圣言量，因为是圣者们说出来的。好，那即便是这样呢，同样的问题，到底这个种子是心法还是色法？那当然它不能是色法，心法的种子，色法的种子不能是色法。什么叫色法？以我们的有情生命来说，就是这些眼耳鼻舌身这些根，还有根的依处，这个是，还有它的四大，还有这些，当然这个是色法。四大的色法是很精微的，也不是我们的直接的限量，不是我们一般经验的限量，但是它可以是余伽的限量。那么修行人到一个程度是可以亲自限量的方式去认知到四大，这个在禅修的过程中是有的，所以这个叫余伽限量。但是不是我们平常的这个五根根限量，也不是我们平常的第六意识的意限量。限量里面在法尊法师比较成熟的四量论，我有说过就四种嘛。那么就刚刚讲的根限量、意限量，意就是指第六意识意限量，还有这个余伽限量，最后一个是自证限量。好，那一样的，这个回到我们刚刚这里讲的问题了，这个色根还有四大的种子。我们现在姑且还是要把它说为是心法的性质。为什么它不能是色法呢？就刚刚讲色法一定是这些根依处还有四大，那他们是如果是色法呢，它可以被破坏。我有时候也跟人家开玩笑，我们的物质性的部分呢，当我们在讨论心跟色的关系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开玩笑，就是说色法呢可以用各种方式把它破坏掉。比方说我们现在人类有什么原子弹什么弹什么弹的，那这些呢可以把物质破坏掉，即便把最细微的物质的单位呢都有可能把它破坏掉。但是心法你用任何这种方式都破坏不了，不管人类的科学发达到什么程度啊，没有办法用那些方法去破坏心法。所以刚刚我们说呢，心法不能去产生色法，色法也不能产生心法，就不能作为因。他们可以互相作为缘啊，可是不能作为因。因的话一定要自类，自己同一类的。那么破坏也是一样啊，那心法不能被色法的方式，物质性的方式去把它破坏掉，不能。那或许可以作为缘，但是要真正破坏心法还要靠心法本身，而这个也是修行的特色之一。那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医学啊的进步啊，那么人类发明了很多所谓的药物，药物本身是化学性的物质，所以它还是色法。那当然它们进入我们身体呢，跟我们的精微的那些细胞组织有发生关系啊，连带的也会影响我们的心，但这个不是直接的改变我们的心法，它们是一个缘，当然这个缘的力量也可以是很大啊，那但是它基本关系就是这样子，不管是产生升起或者破坏，它们互相有这个关系啊，是这样的。因此我刚刚问你就是说呢，这些种子啊不可以是色法，色法的话呢 那你就用物质的科学的方式可以把它破坏掉。如果这些种子是设法，假使现在这里有一个什么蛋，就是人类的经验，就是以那个二次大战期间那个原子弹，假使这里，那当时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们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死掉，因为他的肉身被这么高的温度等等马上就把它破坏掉了。那如果我们的设法种子也是设法，那它就不会被这样方式破坏掉。那破坏掉之后，佛法说这些有情众生他们要轮回投胎去了。那如果设法种子是设法，那又被这样的什么什么蛋破坏掉，那请问他的设法种子怎么样可以延续下去呢？他来生他来生还是有生命，然后又有假使他在投胎为人，然后他一样，他的那些阿赖耶识里面种子里面如果有设法的部分，那到底有没有被破坏掉？如果被破坏掉，他怎么能够再获得这个身体呢？再加上佛法说呢，我们投胎转世啊，以我们当然每一种身不是完全一样，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就胎生。胎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阿赖耶识进入到妈妈的身体里面。那个时候不客气讲，我们是没有什么设法，阿赖耶识本身没有带有什么设法，但是他进入了妈妈身体里面呢，跟这一个人类的这种胎生的受精卵就是跟他合在一起。由于他合在一起呢，那他这个物质性部分就慢慢就会越来越成型。医学士论也是这样讲。所以真的看从这个阿赖耶识本身来看呢，如果他如果带有设法的种子，可以这么说，那这个设法种子不能是设法。因为正如我说的，只要是设法呢，可以被科学的这种物质性的东西破坏掉，不管它是用很高的温度或用某种特殊的方法，可以被破坏掉。设法的定义啊，设法的定义一个是它是有执爱的，设法的定义有执爱，再来就是它是可以被这样子的方式破坏掉。心法的定义就是相反，是没有执爱的，是不能够用这样物质性的方式把它破坏掉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还可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色跟四大的种子也属于色，也属于心法的性质。那我们另外我们心跟心说法的种子，这也属于心法的性质。这样子他们两个才可以有这个关系。就是这里讲的随足。那这是就是我后来的一种理解。那另外呢，怎么样解释这个设法的种子属于心法的性质，然后呢它可以去就是说记得所谓的种子就是它的功能跟熏习。那可以的，因为这种功能跟熏习可以保留之后呢，它就可以促成设法的产生。但是我另外一个理解是说呢，设法的产生啊跟心法的产生有点不一样。我们先回到思考心法的产生，以我们能观察的这个前六识，前六识的种子去产生前六识啊，这个完全是很直接的，就是心法这种性质的质类的关系啊。那如果设法四大的种子是心法的性质，可是他们也可以产生设法，那他们这个关系呢不完全是质类的关系，就是他们这个关系呢有质类的关系，但是还要加上更可能是更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个设法本身的影响。再回到我们刚讲以我们人类胎生来看呢， 那比方说我们刚刚讲最初进入妈妈的这个身体，慢慢慢慢长大，乃至妈妈把我们生下来，然后慢慢长大。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每一个人，以人道众生来讲，每一个人生下来，据说他的这个指纹是不同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五官啊，相貌也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呢，到底这个不同是从哪里来的？从佛法上来说，这个还是过去生的。我们的这个指纹不同，还有我们的这个相貌不同，不管地球上有多少人类，几乎真的是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差别性呢，不客气讲，从佛法上来说，确实是心法所造成。而这个心法就是刚刚讲的熏习跟功能。所以说这还是我们累生累劫所造的因缘啊，而这个带动的。但是呢，它要依赖很大的物质性部分，就刚刚讲这个包括我们后天就是生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那个物质性的这个营养这个物质性的营养进入我们身体，慢慢慢慢帮助我们身体的长大。所以我刚刚意思就是说呢，设法的种子啊，它要产生它的活动，实质上的造成我们这个色身以及这个色身的从小到大，从这个乃至到后来的老死，这些啊，它受到物质性的影响比较大。就是讲，比方说我们看那些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的小孩子，根本就是长不大，因为他们营养完全不够，他们终其一生呢，就是大小就那么大。我们看过一些照片，其实那些小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乃至有的就将近20岁，看起来就像5、6岁、6、7岁。所以我刚刚意思是说呢，这个设法种子呢，它要产生它的活动跟作用啊，很大部分要依赖物质性的东西。但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啊，这个设法的种子跟心法种子在产生活动跟作用的时候啊，所需要的缘不一样，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讲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个随足，字面上很容易明白啊，就是一个某一个跟随着另外一个，这个叫随足啊。那这里有两个小段，每一段有三行，各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他们互相的跟随对方啊。从第二行到第四行啊，这是就这个心跟心所法，跟随着这个色根跟四大的种子啊，是这样的。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怒灭尽定、怒无想定、生无想天啊，后来之后，这个是说这个三个状况之后啊，后时不因四等更生，就之后，因为当他们正处于这三个状况当中的任何一种啊，他们的前六世确实是不活动的，确实是不活动，后时不因四等更生，但是其实后来还是离开了这个状态之后呢，后来这个事还是会升起，事还会升起。可是当时事是不活动的，那事不活动，那事的种子就是心跟心所的法的种子，靠什么来保留他们？靠什么来保持他们？那么从这句话看，就是说呢，由色根跟四大的种子来把他们。就是被他们所随足，也就是被他们所跟随着。换句话说，就是色根跟四大的种子去把他们带着，可以说就好像我们身上带一个袋子一样，把他们带着，所以让他们不会失去掉。然后呢，离开了这三个状态之后呢， 这些事的种子一样，还会遇到缘之后还会再产生出来，是这样。那这个的关系就是我刚讲的这个设法的种子呢，从这里来讲就是被心法跟心说法种子所跟随，是这样的。那记得我一开始说呢，顿轮法是自己说，这个是金量部里头呢那一些不建立阿拉耶识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看法的。那但是我说不管这是谁的说法，我们值得去思考，就算是阿拉耶识好了，阿拉耶识里面呢他究竟怎么样去保留这些种子，这个是很虽然不是我们的限量境界，可是我们值得去思考去了解。那这里就是说这两种种子之间，因为他们不建立阿拉耶识啊，因此只有前六识，也没有第七识，只有前六识。那因为在这三种状况，前六识不活动，前六识不活动，可是他们的种子要靠谁靠什么来暂时的呢，不只是暂时，这时间很长，把他们保留住。因此他们的结论就是要由色根跟四大的种子把他们吸带住，或者把他们保留住。因为在这三种状况啊，那个修行人那个人那个生命，他还是有色的，还是有色的，有色法，也有四大，当然也有他们的种子，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见解。那么如果抱持的不建立阿拉耶识啊，几乎很难不用这个方式，因为不用这个方式已经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进入这三种状态的人呢，就是只能用他的色根跟四大种子来间接的或者直接的来保存这个心跟心说法的种子了，只能用这个方式，也没有别的方式了，是这样子。那所以接下来他说呢，蓝壁更深，当然后来啊一定会升起。因此他的结论呢，事故当知，第四行心说法种子随逐色根，这是他们的结论。心跟心说法的种子啊，要跟随着色根，然后呢，以此为缘，彼得而更深。这个以此为缘，以此这个此，当然还是指色根了、啊，是这样的。那这一种说法、啊，他需要后面这三行再补充它，就是这个互相要建立这个关系，光是单方向也不可以，因为呢，离开了这三个状况的修行人，一样的，他的色根也要破坏的，也要破坏。所以这个时候倒过来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的色根，他们的色法四大的种子，他们的种子又是靠谁来把他们保留？都还是有这个问题的。这个也就是不建立阿拉耶识呢，必须要面对的。我们来看第五行，复次若诸事非色种子所随逐者。那这个地方你看它的用词，看它用词就稍稍有点改变、第五行啊，它讲的是事呢，如果是不被色法的种子所跟随，所以这个时候它没有直接讲这个心法种子跟是这样的，他直接讲的就是心法，就是事啊，如果不被色法的种子所跟随，如果这样的话呢，生无色界的一生，这里是在讲生到无色界的，但是还在三界轮回当中的凡夫的一生啊，是指凡夫，不是指圣人。生到无色界的这些凡夫，从彼受尽业尽， 莫以还生下时，色无种子，因不更生。那么这样的这个凡夫呢，从无色界那个地方啊，不管他寿命多长，等到寿命穷尽的时候，以及他的业力，在那地方的业力也穷尽了，当然就要离开那个状况啊，那就是他那里的寿命结束，然后他要再一样，还在三界当中啊，他还要在三界当中去投胎转世，要去投生，所以他还在生，无色界是最高了，所以他会升到下面的色界或者欲界，是这样子。那既然升到色界或者欲界啊，这两个界都是有色的，那当然他去投生的时候，一旦到那个地方去获得生命跟活动的话，当然又有色，色也要升起，色也要产生活动，因此就有这个问题。那当时的色法的种子这样子，那这个色法种子还在不在？因为生到无色界，当时啊，他的色法是不活动，甚至是不明显。那甚至我们表面上就说他没有色法，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色法的种子那还是要在的。如果色法种子也被破坏掉的话，那他投身到下面来，那他的色法是从哪里来呢？所以他还是需要有色法的种子，所以他投身到色界跟欲界，他的色法部分还是要靠色法种子才能产生出来啊。所以他一样也不是靠心法的种子，所以就我最前面说的，色法要靠色法种子才能生起来，心法要靠心法的种子才能产生起来，是这样的。那刚刚那个问题是说，如果啊是没有被色法的种子所跟随，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倒过来，就是说升到色界，无色界跟欲界的一样，还会有色法的升起跟活动啊，所以当然表示他的色法种子还在。那这个色法种子从这里看，就是他们必须跟随的事，但是他这里是用升到无色界的凡夫的那一种状况来说明的。那其实平常也是一样，也是这种情形的。那用这个情况来说明，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我们必须去面临的一个思考，是这样的。因此他的结论再来说，然必更深，当然了，必然的会再升起这个色法，色法跟色法的活动，是故当知诸色种子随足于世，以此为缘，色法更深，这样子。那正如我刚刚有说明了，这一小段呢，它的使用的是在讲这个六，是讲四的活动，它就不是在讲四的种子。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思维啊，那在我看来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心法种子可以去被色法种子所跟随，他没有这样说啊。就是说这两小段啊，第二段他没有说心法种子被色法种子所随逐，他没有这样说，因为这样说也会有一些要处理的可能的困难，所以他用的是事的活动，生到无色界啊的友情，他当然还有事的活动，所以无色界只是没有色的活动啊，跟色的升起，可是事前六世还是可以升起的，这样。当然有没有前五世呢？ 前五识的升起需要有前五根，要有前五根作为它的依赖。那升到无色界的很明显是没有这前五根，所以这样看起来只有第六识是这样的。好，所以呢这两小段啊，我们如果粗糙的看过去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你细细的去思考，这个是一个很指导的思考的课题。那这个部分就是不建立阿赖耶识啊，会面临的啊，这样。那这个部分在披寻记，就是韩清净老居士的披寻记里，完全没有任何的注解，他不客气讲就是带过去，他稍微刻判一下，完全没有任何注解的。所以目前可以看得到的简单的说明，也只有在顿轮记也就这么一点点说明，也就大家都没有再进一步说讨论。因为顿轮记是保留了古代的唐朝时代的祖师大德们，可见好像连他们也不是都啊，就是从顿轮记上看是这样的。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材料，我不是很确定他那一篇文章的根据是什么。根据那篇文章说，这我补充一下，在唐朝就是秦大师以后啊，对于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很多很多，光是这篇文章把那个注解的书的书名列出来，我看了大概有将近十种吧。他还能列出有十种书的名字，都是瑜伽师地论的记的那个注解，可是通常不存在的。我是很好奇他这个书名从哪里来的，这个值得再进一步去。如果你们，这是我是从网络上去找的，看到，如果你们也有看到，也可以再进一步来研究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课题是很重要课题，古代的祖师大德们应该有人进一步去思考讨论这些内涵才对的。那现在对不起，我们能参考的资料只有这一点点，所以暂时就先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部分。下面呢还是稍稍有延续这个课题，但是角度不同。下面这个课题很有意义，这个又回到直接相关于这个修行。那么这些种子啊，被伤害、被降服、被损害，也有四种方式。那我们来先来看27页倒数这一大段，倒数第三行，复次，若诸一生由世间道，怒出尽律。好，这一句话很明显的就是讲得出禅，所以还在轮回的凡夫众生呢，如果由世间道的方式能够尽怒出禅，好，这是他还在人道的时候的状况，获得出禅的这个定力。接下来若得生彼，如果后来他投身到应该说化身了、啊、不要说投身，化身的方式呢，升到了出禅天啊，那这个时候呢，尔时欲界诸染污法及于欲界诸法种子，但被损伏，不能永害。这个我们说明一下。那么如果他升到那出禅天去啊，这个时候他的状况就是，原来啊，在欲界的那一些诸的杂染的法，什么叫杂染的法？要记得从瑜伽唯识立场说，都不离开心的活动。杂染法其实也就是杂染的事，杂染的事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还有呢，其余的欲界诸法的种子，当然除掉这些事的活动啊，还有其他的这也可以包括心所法。记得刚刚讲白法明门论说的有为法就是去除掉无为法， 那有为法里面就是有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就有这四大类。这个我们常讲这个五味白法，五味就是这四大类加上最后那个无为法，哦，是这样的。那这里当然这一个刚刚讲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也都要有种子的。所以说，其余的欲界诸法种子呢，那就是说，除掉了是，就是心法以外啊，或者心所法以外，还有其他的，但是这是在欲界的范围内的。好，这一些的种子，就是这个种子指的两种，就是杂染法，欲界的杂染法，还有其他的法，这两种的种子。那这些种子呢，但被损伏，不能永害，只是暂时的。说暂时也是不是很恰当，因为其实它时间很长，升到初禅天的这个寿命也是非常长，总之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只是被损伏，并不是被永远的破坏掉。好，接下来问为什么这样子，何以故？由此一生从彼定退，这个定是讲禅定，就是这一个有情众生啊，还在三界当中的凡夫，从那样的初禅的定力啊，退出来，或者退失，或者从初禅天的寿命结束后啊，都包括在这里的这个含义当中，退之后呢，欲界染法复现前故。啊，对不起，这里有两句话，分别的指禅定力退失，所以刚刚讲这句话是禅定力退失，从彼定退，那个是指从初禅的定力啊退失掉，也就是不再有初禅的定力。我说不再是说，如果他还没有恢复的话，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欲界染法复现前故。当然如果他退失的初禅的定力啊，那么之前这些欲界的染污的这些事的活动都只要碰到缘，当然还会再现前。啊，第二种情况，从初净律末矣，这是指之前他有投身到初禅天啊，那从初禅天寿命结束后一样，他又会复凡身欲界，还会再退回来升到欲界来，是这样的。那么由于有这两种情形，可以证明他欲界的种子都还在，只是被暂时的损伏，并没有被永久的破坏掉。那这个是事实。因此我们就可以推论它的种子只是被损伏，而没有被永远的破坏掉。好，那其实用这个例子呢，下面要引出对这个损伏的说明。我们看28页第一行，复次损伏略有三种，实际上有四种，第四种这里没有列，但是到了第29页就有把第四种也说出来，但是这里先列出这三种，因为他们的性质不同。前三种呢都是暂时的，前三种都是暂时的，只有第四种才是永远的。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呢，跟我们的修行有密切相关。我们就算还不能够永远的破坏这些杂染的种子啊，至少要用这三种方式把他们损伏。损当然就是损害，损害让它的力量减少，这个叫损。伏就是让它不活动，这个叫伏。所以损伏啊，这个词汇是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哪三种呢？一，远离损伏；二，厌患损伏；三，奢摩他损伏。 那这个一二三呢，其实有从浅到深，从粗到细，可以看得出来还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看第二行，云何远离损福，为如有一弃舍家法，去于非家，远离种种受用欲具受持境界。第一种，这个其实简单讲就是指出家，出家的修行人，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就是说呢，如同呢，有这么一个人，任何这么一个人，他弃舍家法，简单讲就是舍弃的世俗的家庭啊，那一些事情，去于非家。在阿含经里面也有用这些词汇啊，就是这里讲的弃舍家，还有呢就是进入这个叫非家。那或许这当中有一种状况还没有真正的出家，可是他有一个处在，也不是在家庭里面，但是也不是真正出家，有一个中间阶段，这个叫做非家。但是如果这个就是有三个词汇的话是这样分的，那如果只是两个，那这个非家也可以包括他真正正式的出家，是这样的。那总之他就是达到后来这里讲的远离种种受用欲具。以印度当时的这个修行人的那种风气，不管他是不是在佛教里面啊，当然这里主要是讲佛教，但是即便在印度当时呢也是这样的。印度的文化很特别，就是老年人呢，不过我看他好像没有讲是男的女的，很抱歉，我看主要是讲男的，就是到了年纪大之后呢就离开家庭，因为他的小孩也长大了，那么小孩也可能有他的小孩啊，等于有点像说接近这个做祖父母的这种年纪吧，那他们就有这种文化，有这种习俗，就离开家庭。那他们叫做修行林，这个一种树林吧，或者树林啊，或者比较靠近山的地方啊，总之就，而且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这样做，总之他们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团体。那真正的目的是这里讲的远离种种受用欲具。所以佛陀也是一样啊，佛陀还没有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前也是这样做，离开了皇宫，那就还去找这个禅定很修得很好的去学禅定等等，后来还苦行六年。那么都是这里讲的远离啊，种种的这个本来我们世俗当中去享用这个欲的工具，这个具也未必一定要说是工具啊，就是这一些相关联的东西，这样远离他们。要受用这个五欲啊，当然都要有媒介啊，比方说这个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都要有媒介啊。如果没有这些媒介，那五欲是不能够活动的，是这样的。那这些意思就是离开这些五欲要享用跟活动的这些媒介，当然主要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那再来就受持境界，所以当时这种修行团体之间呢，不管是明文或不明文，那都有一种类似于所谓的生活公约吧，啊，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各式各样不一样，以佛法来讲当然也是有的，就这里讲的受持境界。那接下来说呢，于所受持远离境界，这句话的意思说呢，他所受持的是境界，但是这个境界现在加一个形容词远离，就是属于啊，远离刚刚讲那些种种的欲的那一种性质的界，是这样的。所以当时这个部分是偏重在这个部分，当时这些界啊主要是偏重这个部分啊，这因为这个是跟他的修行有密切相关。然后呢， 对他所受持的这些戒呢，清净修习若多修习。所以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讲生活公约吧，生活的规律吧，目的就是远离这些欲啊。当然他要去熟悉这些戒的内涵跟戒的实际的行为，就是这里讲的清净修习若多。这里的若这个是梵文的，梵文的连接词，梵文的连接词呢，放在中间也可以放在后面。那古文有时候翻为若，其实它就是或者清净修习呢，汉多修习，这个若是汉的意思啊，或者是或的意思，都有可能啊。那总之呢，由清净修习多修习，相续不断故啊。如果我们把这一小段的文字啊，自己愿意把它做分段，就是分那个段落，分那个前后的一种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话，那就会看出来它有步骤性的。一开始就是弃舍家庭的这些生活，然后去出家，然后远离这些欲，然后受持这个戒，这算第一个小阶段。第二个小阶段对这些戒啊，他要熟悉，要去了解。然后第三个小阶段是呢，还要相续不断，就是时间上还要长，不是说只有很短很短时间，相续不断。从时间上是这样讲，从他的内心的运作上来讲也是这样讲，要时间要长。比方说一天当中吧，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熟悉跟实践这些行为。那由于这样的话，如果真正能够相续不断来做这些事情的话呢，会有一个效果。接下去说第四行中间，于诸欲聚，心不去路，心不流散，心不安住，心不爱乐，就是会产生这个效果。所以如果适当的很理想的一个修行环境啊，就要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对于这些无欲享用的媒介啊，这时候呢心根本不会跑到那边去，不会想要去接受他们，也不会想要停在那些地方，甚至根本也不爱乐。然后呢，意不发起，比真上力远比境界所起烦恼。那第五行的这个中间这一句啊，是比较细微一点。前面讲这个对于无欲的媒介啊，也不会去亲近，也不会喜欢，也不会安住。这是就具体的、比较具体的、比较粗显的来说啊。但是还有稍微细微的，就这里讲的，他的内心啊，也不会产生烦恼。什么样的烦恼呢？这中间这八个字，比真上力，然后呢远比境界所产生的烦恼。比真上力，这个比是指那些五欲的媒介，不会因为这些五欲的媒介啊的强大的力量，真上的力量，然后呢以他们为境界，远比境界啊，这样的。那么总之就达到这个结果，就内心里头也不会产生这些烦恼。当然这些烦恼是属于还没有产生动作啊，就是还没有身业口业，仅仅只是心理上的，现在连这种心理上的也没有产生，那这个就算是他这个阶段达到的效果，远离损福达到的效果。那正如我们讲，如果这是一个修行人，是一个出家人，他在出家的环境里面啊，就是应该要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对于烦恼欲界的烦恼能够这样子的 用远离的方式达到损福的效果。那这样的出家人或者这样修行人也是很殊胜的。那他的过程就正如这一段说的，有这一个一段一段的一个小小的过程。那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呢，即便还没有禅定力，但是这个是戒的力量，所以这一个小段呢是戒律的力量。戒律呢由粗显的到细微的，从外在的到内心的，这样子。好，接下来是第二种，如是啊，刚刚讲这个小结论，如是名为远离损福。接下来第二种，云何厌患损福？未如有一，或由过幻想，或由不尽想，或由轻迂等想，或由随依如理作意。我们来解释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叫做厌患损福啊。那这里他就没有说前面的这一个弃舍家法啦，去非家啦等等啦，他没有说这些事情。那没有说应该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呢，这个也不限制于只是出家的修行人啦，就是在家的人也可以这样做，所以他这里没有提。第二个是说呢，他这个第二个的程度，他的程度啊超过了第一个的程度，所以是呢建立在第一个程度之上，所以呢也不用讲前面的作为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这个内涵是比较细微的，可以说有禅定也可以，没有禅定也可以，都可以做这个第二种，可以做第二种。第二种叫做厌患，根据这个名称就很明白啊，它是对于无欲啊，对于无欲呢更深的更强烈的要厌患，就厌离跟这个以他们为过患，是这样的的一种内心。所以这里讲说或由过患想，过患就是把我欲跟我欲的媒介啊都看不，我想不应该说看成啦，就是说理解了解深刻的观察到我欲跟我欲的媒介啊是一种过患。那为什么是过患呢？经论上讲很多，他们都会使我们去造身业口业啊，当然一开始也会造成这个意业。那由于五欲的带动啊，会造就很多的烦恼的升起跟恶业的造这个升起，这是过患。那更严重的其实是让我们一再的在生死轮回中。虽然这个我常讲呢，贪欲啊贪爱不是直接的我们众生生死轮回的主要的因，也不是生死轮回的根，但是它是直接让我们不想脱离的这个动力，就是有爱有贪，有贪爱有爱欲啊，它直接的力量就是让我们不想要脱离三界，让我们不想要脱离轮回。虽然它不是真正最究竟最根源性的根跟因，可是它是直接让我们不想脱离。那么这个过幻想啊，就是要看清楚这一点啊。那其实呢问题不在这五欲跟五欲的媒介啊，他们只是缘，五欲跟五欲的媒介只是缘，真正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是有无欲的种子，有无欲的这些行为的身口意的行为的这个熏习，真正问题是在这个部分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部分，只好用这个由外到内。那现在呢是中间的阶段，就是用内心去思考无欲的媒介呢是会造成这些过患错误点点点点。那 这里没有讲具体的方法跟过程，在《瑜伽师利论》的声闻地，那就讲的比较详细。对于不净观，还有这里讲的过幻想啊，大智度论也是有的，乃至我们《大藏经》里面还有不少这些相关的内涵。那我们今天的上半段时间，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大家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